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你觉得可口可乐更好喝，还是百事可乐更好喝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1972年百事公司在商场里做了一次实验，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别倒在杯子里，杯子没有标签，看起来一模一样，客人喝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喝的是哪种可乐。喝完让客人投票选出来哪一个更好喝，最后有57%的人觉得百事可乐更好喝。不过发起这个实验的也是百事可乐，很难一点也不偏袒自己，所以当个故事听一下就好。咱们还是把专注力放在测试方法上。刚刚说了，百事做实验的时候把标签都撕掉了，不让客人看到，是相当于让客人蒙上眼睛喝可乐，对不对？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测试方法得到的一个名字叫盲法测试。盲就是看不见东西的盲人的盲。盲法测试有什么好处呢？你想想，如果不把客人蒙上眼睛，让他们看到自己喝的是什么可乐，那结果就不准了。万一这位客人是可口可乐的粉丝，或者他是可口可乐专门搞来做破坏的，那他们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把票投给可口可乐，结果就不客观了。具体来说，百事公司的这种盲法测试又叫单盲测试。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测试的人单方面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但实验人员还是知道的。除了单盲测试，还有一种双盲测试，不光被测试的人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实验人员也不知道给的是什么可乐。那双盲测试有什么好处呢？你想想看，实验人员都是百事公司的，那他们在递给客人自家百事可乐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眨眨眼睛暗示客人这杯更好喝，那么结果就不准了，对不对？如果实验人员也不知道自己给客人喝的是什么，那就杜绝了一切作弊的途径，得到的结果最客观最准确。谢谢大家。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为我们介绍的其他神奇的金属元素中的铜吧。魔鬼金属镍，人类认识和应用镍的年代已经很悠久，中国是世界上应用镍最早的国家。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民就把含镍的矿石加入铜中变成白铜，用于铸造货币。瑞典化学家克隆斯特是一个矿物收藏家，也许是粗心的缘故， 他将一块红砷镍矿石放在了后花园里。好长时间过去了，一天他在后花园里吃烧烤，无意间发现这块矿石表面已经风化，生成了许多晶粒。他在观赏这些晶粒时，不慎将一部分掉进了炽热的木炭堆里。克隆斯特对此并没有太在意。第二天，仆人告诉他，在木炭的灰烬里发现了一粒银白色的金属，这引起了克隆斯特极大的兴趣。他立即意识到可能是风化后的晶粒与木炭发生了反应。当他看到那粒银白色的金属时，对自己的想法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克隆斯特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实验，终于发现这是一种新元素，他将其命名为镍。这件事情发生在1751年，镍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十单元的第四层，元素符号为 Ni， 原子序数为28。镍是一种银白色金属，质地坚硬，具有磁性和良好的塑性，能导电和导热。自然界中最主要的镍矿有硅镁镍矿、镍黄铁矿、红镍矿、砷镍矿和灰砷镍矿。古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蕴藏镍矿的国家，多米尼加也有大量的镍矿，中国甘肃等地有镍矿存在，镍的硫化物矿储量居世界第二位。镍被称作魔鬼金属，由于镍在空气和水中很稳定，并且具有很好的耐蚀性，因此镍经常被用于镀在金属制品的表面。我们现在用的钥匙虽然有的银光闪闪，但它实际上是用铜制造的，只是表面镀了一层镍罢了。镍的质量分数为46%，碳的质量分数为0.15%的高镍钢叫做类铂，它的膨胀系数与铂、玻璃相似，并且可以融焊到玻璃中，因此可以作为铂丝的代用品来制作灯泡。镍铜合金又称作蒙奈尔合金，可以用来制造海洋石油业用的排水沉箱。镍铬钼合金可以用于填充各种耐腐蚀零部件的小孔。镍具有磁性，能被磁铁吸引，用于钴与镍制成的合金磁性特别强，这种合金受到电磁吸引时，不仅自己会被吸过去，而且在它下面能吊起比它重60倍的物体。钛镍合金具有记忆的本领，而且记忆力很强，即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重复上千万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它的记忆本领实际上就是记住它原来的形状，所以人们称它为形状记忆合金，多用于制造航天器上使用的自动张开结构件与航工业中使用的自激励紧固件，以及生物医学上使用的人造心脏马达等。镍的盐类大都是绿色的，氧化镍则呈灰黑色，它们除了用于电镀工业外，还可以用来作为陶瓷和玻璃的颜料等。人类的功勋元素铜，铜是人类发现最早的金属之一，也是最好的纯金属之一，属于重金属之列。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便发现了天然铜，也就是纯铜，并且用锤打的方法把它加工成物件。后来铜器逐渐取代了石器，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石器时期。铜的使用对早期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深远，可以说是人类的功勋元素。1957年和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黄娘娘台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出土了铜器近20件。经分析，铜器中铜的含量高达 99.63% 到 99.87%， 属于纯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雄踞于一个历史时期的金属铜对中国文明史的贡献。当人们有了长期用火，特别是制陶的丰富经验后，也为铜的冶炼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33年河阳省开阳县殷墟发掘中， 发现了重达 18.8 千克的孔雀石，直径在35毫米以上的木炭块，炼铜用的将军盔，以及重 21.8 千克的煤渣，说明3000多年前中国劳动人民就已经获得了从铜矿中取得铜的本领。铜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0级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Cu， 原子序数为29。紧密排列的铜原子是非常唯美的，这样的画面如果让那些青铜时代的古人看见后会作何感想呢？纯铜是一种坚韧柔软富有延展性呈紫红色而有光泽的金属，俗称为紫铜。工业纯铜分为三种， T1 T2 和 T3， 编号越大纯度越低。纯铜由于延展性强，一克铜可以拉成3000米长的细丝，或者压成10平方米近乎透明的铜箔。纯铜的导电性和导热性很高，仅次于银，但铜比银要便宜得多。纯铜为逆磁性物质，常用来制造不受干扰的电磁学仪器，如罗盘、航空仪器等。像紫色的纯铜中加入锌，就会使铜的颜色变黄，称之为黄铜。黄铜可以用于制造精密仪器、船舶的零件、枪炮的弹壳等。另外，黄铜敲起来声音好听，因此锣、铃、号等乐器都是使用黄铜制作的。像紫色的纯铜中加入镍，就会使铜的颜色变白，称为白铜。白铜色泽和银一样，且不易生锈。镍含量越高，颜色越白，但是毕竟是与铜融合，只要镍的质量分数不超过70%，肉眼就都能够看见铜的黄色。通常白铜中镍的质量分数为25%，人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钥匙大多数银光闪闪，就是因为使用的是白铜。纯铜中加入镍，能够显著提高其强度、耐蚀性、硬度、电阻和热电性，并且降低电阻温度系数，因此这种白铜较其他铜合金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都好，且硬度高、色泽美观、耐蚀性好，常用于制造硬币、电器、仪表和装饰品。这种白铜的缺点是添加的元素镍属于稀缺的战略物资，因此价格昂贵。像紫色的纯铜中加入锡，就会使铜的颜色变青，称为青铜。现在除了白铜、黄铜以外的铜合金统称为青铜。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也是人类金属冶金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一经发现便立即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上也就进入了新的时段，青铜时段。青铜一般具有较好的耐蚀性、耐磨性、铸造性和优良的力学性能，常用于制造精密轴承、高压轴承、船舶上耐海水腐蚀的机械零件，以及各种板材、管材、棒材等。由于青铜的熔点比较低，约为800摄氏度，并且硬度很高，为纯铜或锡的2倍多，所以容易融化和铸造成型。青铜还有个反常的特点，热缩冷胀，常用于铸造艺术品。金属液在冷却后膨胀，可以使花纹看得更清楚。铜是一种存在于自然地壳和海洋中的金属，在个别铜矿床中，铜的含量可以达到3%到5%。自然界中的铜多数以铜矿物的形式存在，例如蓝铜矿、黄铜粒矿、赤铜矿和斑铜矿等。铜石矿储量最多的国家是智利，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3。铜冶炼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至今铜的冶炼仍以活法冶炼为主。采用该方法冶炼的铜产量约占世界铜总产量的85%。铜的活法冶炼一般是先将含铜原矿石通过选矿得到铜精矿，在密闭鼓风炉、电炉中进行熔炼， 产出的熔硫送入转炉吹变成粗铜，再在反射炉内经过氧化、精炼及脱杂，或铸成阳极板进行电解，可以获得质量分数高达99%的电解铜。铜是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的有色金属，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器、轻工、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尤其是在电器、电子工业中应用最广、用量最大，占铜总消耗量的一半以上。中国铜的消耗量在有色金属材料方面仅次于铝。铜可以用于制造各种电缆和导线、电机和变压器的线圈、开关以及硬质电路板，还可以用于制造工业阀门和配件、仪表、滑动轴承、模具、热交换器、泵等。铜在国防工业中用于制造子弹、炮弹和枪炮零件等。铜在建筑工业中用来制造各种管道、管道配件和装饰器件等。20世纪70年代，中国医学发明家刘同庆、刘同乐研究发现，铜元素具有极强的抗癌功能，并研制出了相应的抗癌药物克癌7851。该药物在临床应用上获得了成功。在了解了镍和铜之后，我们下次一起来看一看更多的金属元素吧。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中秋节快到了，那我们就讲一讲中秋节的历史和它的由来吧。中秋节又称霁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秋节源自太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霁月演变而来。中秋节的起源和月亮密不可分，中秋节是上古天象崇拜敬月习俗的遗痕。在秋分时节是古老的霁月节，霁月在中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实际上是古时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中秋节则是由传统的秋分霁月而来。在传统文化中，月亮和太阳一样，这两个阴历和阳历交替出现的天体成了先民崇拜的对象。最初霁月节的节期是在秋分这一天，后来才调到夏历8月15日。秋分的时候，太阳几乎直射地球的赤道，让全球这一日夜等长。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据说当时中原人民起义抗元时，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得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划，命令属下把藏有8月15夜起义的纸条塞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8月15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一天，各路义军一起响应。和月亮有关的传说还有很多，比如说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中国南北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俗融合传播。唐代时，中秋风俗在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很流行了。在唐代中，秋节成为了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目。唐书《太宗记》记载有8月15中秋节。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在一起，使之充满了浪漫色彩，玩月之风方才大兴。中秋节自古便有霁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说起吃月饼，大家最喜欢哪种馅的月饼呢？我喜欢豆沙馅的和莲蓉蛋黄馅的。 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Oh.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